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沈阳市、大连市等多地至少40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近一个星期被绑架非法抄家，其中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杨平、潘学明、谢慧贤、吴春花、丁国成、张波、徐长兰等现被非法关押在姚家看守所。四川成都市7月10日约28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非法入室绑架抢劫。广东省珠海市杨明珍、李志莲等多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
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伊汶镇随家店村法轮功学员李长芳2018年10月23日被警察以扫黑的名义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在临沂市看守所。2019年3月27日被以其修炼法轮功的名义非法判刑2年6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7月12日被迫害致死。
山东莱西市今年74岁的法轮功学员刘西花2018年7月17日被马连庄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在浦东看守所，2019年7月2日被非法判刑3年。刘西花老太太马连庄镇郭家村人，几年前丈夫去世，孤身一人生活，修炼大法后多种疾病不翼而飞，身体健康，是村里公认的好人。
四川彭州市葛仙山镇法轮功学员邓传九7月9日被彭州市法院非法判4年。邓传九2017年10月8日在上班时被葛仙山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
黑龙江哈尔滨法轮功学员童明宇被非法关押在齐齐哈尔冯屯监狱，绝食反迫害已长达1年0.6个多月，身体极其消瘦虚弱，不能说话，情况危急。童明宇家人很想救出自己的亲人，但是狱方态度强硬，童明宇善良朴实的家人感到很担心很无奈。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四川彭州市邓传九被诬判4年，律师指中共反天理。2019年7月9日四川彭州市法院非法审判法轮功修炼者邓传九，他的律师在辩护中讲述了法轮功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福泽。邓传九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反天理反人类的，然而当庭法官仍然诬判邓传九4年。邓传九男，49岁，家住彭州市葛仙山镇群柏村九组。2017年10月8日在上班时被葛仙山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在他的家里非法抄家。邓传九的妻子阻止警察乱翻时，警察暴打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拉开窗户大喊警察打人了。警察又把他妻子一拳打倒在地，用绳子把他的手绑上，按在地上又打，整个暴打过程历时半小时左右。邓传九被非法关押1年9个月后的2019年7月9日彭州市法院对他非法庭审。因为法院要庭审好人，公检法人员十分紧张，如临大敌，安排布置了大量的警察打手在法院四周巡查，连法院背后的体育公园甚至政府二办里边也安排了他们的人。体育公园内特警便衣四处走动，眼睛打量着人们的表情，整个气氛以法院为核心的相当范围内空气令人窒息。法庭内几十个座位满满的，可只有邓传九的妻子和儿子坐在了里边，连其妹妹和媳妇都不准进去，可见其余坐的全都是些结党自己的人。庭审中邓传九在自辩说，究竟国家的哪部法律是我破坏的，哪部法律又因我没有实施下去，迄今为止也没有哪部法律规定不准练法轮功。他又讲了修炼法轮功给人带来的身体健康、道德回升等。 律师辩护中查明了法轮功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福泽和它的合法性，指出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反天理、反人类的。可是法官还是误判邓传九四年。误判结束，当律师走出法院，被当地恶人拦住，用下流至极、污言秽语乱骂，并要动手打律师，借律师的车来了，律师才安全地离开。
湖南郴州74岁王桂珍被警察绑架、骨折，找相关部门讨公道。2019年7月2日，湖南省郴州市七旬法轮功学员王桂珍在郴州高铁西站候车室被郴州市北湖区国保大队、610等机关人员绑架，在强行绑架过程中导致王桂珍右手手臂骨折，身份证、车票、飞机票、船票都被抢走。在郴江派出所，王桂珍被非法审讯，晚上九点回家。事后王桂珍向郴州市政府、市委、610派出所等相关部门讲真相、讨公道，索要被抢走的物品。7月2日早上，王桂珍刚坐在候车室不久，突然一群人蜂拥而至，有穿警服的，有穿便衣的，还有穿特警警服的，共20多人阻止王桂珍上高铁。参与绑架王桂珍的有郴州市北湖区国保大队、610、特警、北湖区公安局、人民派出所、燕泉路派出所、郴江派出所、东风路社区、燕泉社区、文化路社区、高铁站的警察。王桂珍当时大喊：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74岁了，今天坐车去旅游。话音没落，就上来几个人来抓王桂珍。王桂珍继续向车站的人群喊：我练法轮功没有错，练法轮功是合法的，我练了20多年了，以前被非法关押抓捕过，现在我这么大岁数了，出去旅游，你们看这么多公安警察打人，我犯了什么法，不准我去。很多人在观看。在被强行绑架上车时，王桂珍突然感到右手手臂剧痛，随后从肘到手腕处整个手臂全部发紫肿胀。警察将王桂珍绑架到郴江派出所非法审讯，王桂珍坐在审讯椅上时，警察欲将王桂珍锁在椅子中，王桂珍立刻将椅子前面的挡板掀开：我又不是犯人，我练法轮功没有错。有三个女警要求王桂珍将衣服全部脱光做检查，连内裤都要脱掉。王桂珍呵斥：你们知道廉耻吗？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受你们这样侮辱，你们有没有母亲啊？下午他们审讯王桂珍的时候，王桂珍说：你们好多年前到我家非法抄家，把我家财产都掳走，连罐子里的硬币都倒干净了。我老头子被你们迫害死了，我媳妇被迫害非法判刑六年，我们哪里错了？我们只是做好人，哪里错了？我以前一身的病，后来练法轮功全好了，为国家节约多少医疗费啊。下午派出所警察到王桂珍家走了一趟之后，晚上九点才将王桂珍送回家。第二天王桂珍到派出所去讨公道：我的手痛，你们要给我一个答复，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了？我练法轮功没有错。派出所的人和社区的人带着王桂珍去湘南学院附属医院拍 X 光片，检查结果右侧耻骨远端骨折，右侧桡骨骨质疏松。医生问王桂珍：手怎么弄的？王桂珍说：我练法轮功的，练了20多年了，我以前一身的病，一次我在公园里看见别人练法轮功，我也跟着练，练了之后病全好了，我现在想去外面旅游，不准我去，公安局、派出所、610、社区全都出动，把我一个70多岁的老太婆打成这样。医生听了直摇头，对社区的人说：这老人家要住院治疗。社区的人说要找领导商量。王桂珍说：我要找出迫害我的元凶。接下来王桂珍找到北湖区国保大队长卞立川，要求归还被抢的车票、机票、船票，又找到610主任马军讨公道。之后每天都有社区的人监视王桂珍。7月5日，王桂珍到市政府鸣冤讲真相， 市政府门卫让王桂珍去找信访办，信访办的人又要王桂珍去市委，市委警卫又要王桂珍去找信访办，市机构之间来回推诿。
天津宁河区法院非法庭审孙玉平，让旁听家属面壁。2019年7月9日，天津市宁河区法院非法庭审了宁河区月龙镇法轮功学员孙玉平。法院规定只许近三名家属旁听，庭审开始就让三名旁听家属面壁而坐，家属被恐吓不敢反抗，只能顺从。庭审中法官说话声音非常小，台下人根本听不清在说什么，庭审过程不到半个小时草草收场。孙淑平女士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没有触犯中国任何一条法律，何况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何罪之有？在法庭上，法官竟让三名旁听家属面壁，这是受谁的指使，竟敢如此藐视法律、蔑视人权、亵渎职责？所谓法官让家属面壁的理由，可能是怕他们身上带袖珍录像和录音笔，怕把中共法庭自己违法的行径传到国际社会，正表明其心虚，在诬陷法轮功学员。
河北省赵县法轮功学员田明军失踪20年。田明军，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彭家庄村人，出生于1972年，初中文化，当过2年兵。田明军大概于1996年得法。据田明军的父亲田梦琴说，田明军的岳父是法轮功学员，他在岳父家学的法轮功，后他在石家庄儿童医院干活，参加集体练法轮功。田明军的父亲说，田明军人特别聪明，下棋、乐器、吉他、小提琴等样样都会，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中共协党迫害开始后，田明军离开家，据其父亲说，他曾说过要去政使法等话，现在近20年了，田明军音信全无。
举报山东省西峡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范庆斌。范庆斌，男，1963年2月出生，今年56岁，大专学历，二级警督警衔，工作单位名称，曾任西峡市松山镇派出所所长、翠屏区派出所、城南派出所所长，约2019年以后现任西峡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范庆斌的家庭信息：范庆斌的电话 18660075201 13853551359。 范庆斌的家庭住址：山东省西峡市市府路259号院西峡市人民医院12号楼2单元5楼西户。范庆斌的妻子江广卫在西峡市人民医院院内感染科上班，退居二线，手机13792529383，邮箱845283514@qq.com。 范庆斌的儿子范鹏飞，儿媳妇西峡市人民医院护士。范庆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事实如下：一、范庆斌任翠屏区派出所所长及国保大队长期间的迫害事实。一、2017年至2018年，略。二、2016年及以前，范庆斌任翠屏派出所所长期间，在2016年左右的迫害方式，对遭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联系他们的家人，摆出两种选择，一是非法拘留，二是交钱赎人。家人一般为避免亲人受苦，大都是无奈交钱。下面摘录的是翠屏派出所2011年6月至2016年9月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些违法行为，略。二、范庆斌任西峡市松山镇派出所所长期间的迫害事实，略。全文见明慧网。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96名大法学员 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9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贵州公安厅网警头目佘星星落马，曾参与迫害法轮功。2019年7月8日消息，贵州省公安厅监管总队政委佘星星因涉嫌违纪违法，受到纪律检查和监察调查。佘星星在落马前一直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在报应开始了。根据佘星星的公开简历显示，佘在任职省公安厅情报处副处长之前，就是遵义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支队长，也就是网络警察头子，而公安厅情报处的主要职能之一也是监控网络安全。中共的所谓网络安全，是利用隐蔽在网络后面的中共警察，专门负责对海外自由媒体的网络封锁和对国内网站的网络监控，对内容过滤，对手机监听，对懂上网技术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网络监控等等。这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一个邪恶机构，隐藏得很深却又无处不在的网络监控系统。1999年7月，江泽民流氓集团举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时，中共的网络警察就开始参与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原中共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原副局长马晓东曾是参与国内信息网络封锁和监控的金盾工程的头目。马晓东已遭恶报，于2015年4月16日被陕西省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逮捕。而贵州省公安厅网警头目佘星星紧步马晓东后尘，利用所谓的金盾工程、天网工程、天眼工程助共为虐。在佘星星任职网警头目期间，多名法轮功学员因监控被绑架、关押、判刑，甚至迫害致死。中共网警这种阴暗肮脏的职业，躲在暗中监视法轮功学员的特务，和明朝叫东厂的特务机构如出一辙。宦官魏忠贤设立东厂，专门用于监督反对他的人，做了无数伤天害理的事。魏忠贤畏罪自杀后被碎尸，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网警如何能躲过上天降下的灭顶之灾？佘星星被中共的家法教规侵袭，就是前车之鉴，是他迫害法轮功的报应。
朝鲜族大法弟子的亲属明真相得福报的实例。作者：中国大陆朝鲜族大法弟子。师父在1994年8月20日亲临延吉传功讲法，从此延边有许多朝鲜族人修炼法轮功，他们的家人因明白法轮功真相而获福报的实例也很多。举几例我身边的例子。有一大法弟子的姐姐过去不理解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就说共产党就是妈，不可以不要。后来他被多家医院确诊为脑瘤，这时他就愿意听真相了，还主动看神韵光盘，并开始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在手术前一天检查时，脑瘤神奇消失，一家人高兴地带着10多万元手术押金回家了。一家三口万分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主动做了三退。有一个大法弟子的外孙因大人没注意从4楼掉下来了，孩子的妈妈吓得魂飞魄散，疯了一样的跑到楼下抱起儿子，几岁的孩子七窍流血，送医院后连医生都放弃治疗。孩子的妈妈哭着给远方的姥姥打电话，姥姥告诉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的妈妈哭着说已经什么也听不见了，姥姥肯定地说那孩子跟着我做过很多好事，会听得见的。于是孩子的妈妈抱起深度昏迷的儿子，对着耳朵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孩子奇迹般的苏醒过来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孩子不仅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十多年后的今天已经成长成健康帅气的高中生。友谊大法弟子的女儿是外企管理人员，她曾因胆结石受过很多痛苦，最后一次她在犯病的时候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直念一直念，最后胆结石排出来了。有一个弱智孩子，他的初中老师认为他绝对无法读高中，结果经过修炼大法的妈妈的引导，孩子开始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不仅幸运地考上了重点高中，再后来还考上了重点大学。弱智孩子神奇的蜕变让初中老师惊讶万分，找家长问怎么回事，最后也明白了大法真相。有个单亲家庭的男孩，他的爷爷奶奶父亲都是大法弟子，孩子从小特别贪玩，不爱学习，初中时候的学习成绩不理想，可是他对法轮大法非常有正念，中考时受大法恩赐超常发挥，考上了本地重点高中。高考时他觉得考不上，想要放弃高考，结果在梦中得到电话，说他因保护大法弟子有功德，能考上理想大学。结果他再一次超常发挥，考上了第一志愿。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回望720，见证中共反人类罪行，上，作者周岩。难忘当年720血雨腥风，1999年7月20日凌晨，北京、天津以及全国各地警车穿梭，610办公室操控公安部门对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辅导员实施秘密逮捕、非法抄家，公园练功被禁止，上访被堵截抓捕，网络被切断封锁，所有的修炼者都被要求表态和交书，不放弃修炼，拒绝教书就会被列入黑名单，无数法轮功学员被监控。从那天起，中共江泽民集团对信仰真善忍的民众公开全面打压，非法动用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暴力机器，全国城乡一时间乌云滚滚，电台、电视台、报纸等现代媒体24小时不停地恶毒攻击、诽谤、栽赃和陷害，谎言和暴力铺天盖地，警察强行驱散群众晨练，搜缴烧毁法轮功书籍、录像，数千万上亿的法轮功学员在一夜之间被剥夺了基本人权，红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第一部分，20年来中共反人类罪行。20年来，中共江泽民集团针对亿万法轮功学员实施群体灭绝、蓄意谋杀、劳教，数百万学员被绑架、关押、劳教、判刑及关洗脑班，酷刑折磨、强制奴役、活摘器官、破坏家庭、抢夺钱财等罪行累累，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务必清算。联合国1998年颁布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明确规定，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属于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的犯罪。根据该规约第七条反人类罪规定，在广泛或有系统的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中，实施谋杀、灭绝、奴役、严重剥夺人身自由、酷刑、性暴力、强迫失踪等任何一种行为，即构成反人类罪。下面列出的是江氏集团反人类罪恶行径的部分历史见证。一、群体灭绝。江泽民直接下令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并于1999年6月10日纠集了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遍及全国城乡、机关与学校，操控一切国家权力机关，任意支配国家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 不查声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这包括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对亿万法轮功学员进行虐杀、酷刑和强制性奴工，达到肉体上的灭绝，运用精神迫害、强制性洗脑，实行精神上的灭绝，用政治高压和利益裹挟全中国的媒体、司法、教育、文化、政协、共青团、妇女组织、反邪教协会等机构全方位参与和配合迫害。法轮功学员被剥夺了信仰权、言论权、集会权，更剥夺了居住权、工作权、受教育权乃至生存权。仅明慧网突破封锁核实发表的案例，各种迫害案例高达519000例。中共的迫害造成了众多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场群体灭绝的规模之大、时间之久、迫害之烈，史无前例。二、蓄意谋杀。20年迫害中，发生了许多震惊中外的谋杀惨案。据明慧突破中共的层层封锁，通过民间渠道收集和核实，目前已有432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三、强制转化。所谓转化，就是要保证不练法轮功，要写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揭批书和交代材料。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强制转化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精神和肉体灭绝的手段，贯穿了群体灭绝的全过程。暴力、高压宣传和洗脑转化，迫使被转化者在精神死亡或肉体死亡之间选择，转化精神死亡，不转化酷刑致死。兼用株连政策与谎言，煽动家庭与公众仇恨法轮功学员，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用连坐恶法胁迫各级党政司法负责人层层落实转化率，并以此作为考核的最重要指标，以金钱升官为诱饵，胁迫各级政府官员参与迫害。四、洗脑班黑监狱。据明慧网初步统计，洗脑班在全国省市区以及街道层层举办，已曝光出来的至少有3600多个。洗脑班直接受命于中共610办公室，是凌驾于法律、舆论监督之外的秘密非法机构，为了掩人耳目，对外谎称法治教育中心或法治教育学校，其实质就是拘禁和暴力洗脑的黑监狱。五、百种酷刑灭绝人性。在这场迫害中，中共采用了上百种酷刑手段来折磨法轮功学员，已在明慧网公开披露的酷刑多达100多种，主要的有电刑、火刑、水刑、动刑、铐刑、坐刑、恶刑、撑刑、吊刑、锥刑、鞭刑、捆绑刑、毒打、熬鹰、不让睡觉、性虐待、药物迫害、强制堕胎、强制灌食、禁止排泄、约束衣、摧残伤口、利用动物摧残等等。每一类又包含多种酷刑，酷刑实施场所主要在劳教所、看守所、监狱、精神病院、戒毒所和洗脑班等地。六、灭绝人性的药物摧残。20年迫害中，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周永康对全国各级610多次下达指示，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还必须采取药物治疗的方法，必要时可用药物介入，采用医药方式和临床实验方针，达到科学转化之目的。大面积使用破坏神经中枢药物，成为各关押场所对法轮功学员普遍采取的灭绝人性的迫害手段之一。据明慧网统计，在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大约有1/5经受过精神病药物迫害，包括强行灌食药物、注射不明药物、与精神病人关押在一起等等。七、性暴力。中共为达到让法轮功学员转化的目的，对女性和男性法轮功学员进行性迫害，给他们身心带来极大的摧残。性迫害不分年龄，不分性别。八、精神迫害，包括电视噪音污染、 精神毒素的渗透、辱骂攻击、威胁恐吓、长时间剥夺睡眠、亲情利诱和心理暗示等等，除了被害人本人被威胁外，还以对亲人朋友的伤害相胁迫。精神病院、戒毒中心都成为中共实施精神迫害的工具。九、活摘器官。2006年3月9日，大纪元发表《沈阳集中营设焚尸炉，受法轮功学员器官》，活摘器官在海外被曝光。此后，活摘器官罪恶逐渐被揭露出来。1999年后，中国移植行业特别丰富的新鲜器官源自法轮功学员，全世界为之震惊。活摘器官丧尽天良，灭绝人性，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是人类的巨大耻辱和悲哀。中共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反对，活摘器官至今尚未停止。十、家庭迫害，家破人亡。十一、强制失踪。十二、强制劳教奴役。十三、司法迫害，枉法误判。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司法迫害，包括抓捕、逼供、抄家、批捕、庭审、判刑、上诉、维持原判、入狱。被劫持入狱前，一般被非法关押于当地的看守所，很多人被超期羁押，披上法律外衣伪装其合法性，欺骗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枉法误判，法外杀戮一直持续20年。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近1800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仅2018年就有93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2019年上半年非法庭审356场，又有335人被非法判刑，包括60名65岁以上老人，其中刑期最长的12年，非法敲诈勒索共约190万元。以上内容为节选待续。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